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收听一位孝顺儿子杨草根讲述他母亲在经历父亲突然的离世，母亲整个人从心灵精神的一种死亡的状态下重新面对人生的经历。稍后我们会继续为您播出。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的环节里，麦思佳要继续和珍珍老师来谈一谈我们自己应当为我们自己负起的责任。希望今天麦思佳为您安排的这两个环节都能够让您得到生活上的智慧与力量。那我们现在先来听麦思佳跟珍珍老师来谈人际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自己应当负起的责任。我们一起来听《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珍珍老师您好。
你好思佳。
是，非常谢谢你再一次来节目当中哦，再继续跟我们谈人际关系中的这一个界限的问题。我们曾经谈过了什么是界限哦，有形的界限我们可以看得见，那还有上一次呢珍珍老师跟我们谈到无形的界限，就是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出去问你可不可以握你的手，那这个看得见的是手是你的，给不给是你决定。
对，
无形的呢，这个就是你给不给可能是一个无形的界限在做决定，就
是
我不舒服我不想啊、那你可能就要拒绝。
对， 对，
那么在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也谈到了要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知道说我的界限是什么。好，那所以我想很重要的一个谈论界限的决度，就是说个人我们自己怎么样明白我们自己的界限。
对，就是说我必须要知道我是到哪里停止，然后别人是从哪里开始，然后我们要记得比较不容易感受到的，比如说像我下班回家以后的时间，
对，那是我私人的时间了，
那是我私人的时间，所以如果有老板或者有公事或者同事，他们不尊重这个时间还继续要我上班啦，或者打电话来问公事什么，那我们也要作为这个捍卫我自己时间的这一位勇士
是，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
不容易，对，尤其是上司，我们就好像要顺从。
对对，然后呢，如果你的对方他懂得尊重你的界限，那你也比较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就是说哦，这已经下班时间了，可不可以等到明天上班的时候我再来处理。
对， 对，
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个不理会你的界限，就是你已经说哦，这是我下班以后时间，我不愁理工，他还拼命要往里头塞往里头挤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是没错，
局面越来越不好处理。
珍珍老师讲到了这个压力就是我也是觉得在我们负责任来维护我们的范围，我们这个界限的时候呢，会感受到那一种人情也好，
对，
那一种人的关系也好，那种也是一个无形的压力，搞得人很不舒服的。
对， 对，或者有些利害的关系也是一种压力，
对，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压力底下都容易低头，
是
可能低头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又会怨恨自己为什么低头
这么懦弱。
可是在那个当时呢也不知道如何，所以这就讲到说，当我们觉得这个界限这个概念的确是我自己的一个可以成长的空间的话，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要有一点学习的过程，就是我怎么来设立这个界限。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都是从这个有形的界限来帮助我们理解无形的东西啊。比如说你如果家里隔壁遭小偷哈，那你的第一个反应可能都是去看看你家的锁，你家的锁够不够牢啊？
是，
我们会觉得这个居住的环境不是很安全的话，他可能一道锁、两道锁，都要继续加到他自己觉得他安全为止，对不对？
对。
所以这些人呢，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居家安全负起责任。这些都是我们用一些的设限来告诉小偷说你别上门。如果说这个还挡不住的话，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我们发动我们的邻居大家一起来捉贼，或者更小心一点彼此观望，对不对？或者我们要报告警察等等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这是我的家，我的安全是我的，所以我要负责来处理它。
所以我不能让小偷越界到我家里头来拿我的东西了。
对对对，那是我要负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比喻呢，就会碰到一个它的一个极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即使负上我们所有该负的责任，还是会有小偷进来。所以人生当中也有一些像这样子，就是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但是我还是会遭殃倒霉，事情就是我会成为受害者。这个也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哈，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头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如果是这样事情发生呢，其实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就是我的感觉就不好了，对不对？
对。
那我的感觉不好了，
被侵犯了
吗？对对。所以呢，既然提到感觉是我的感觉的话，那又是我要负责任的事情了。所以当我的感觉不好，小偷偷我的，抢我的，我都已经尽到责任，我委屈啊，不平，碰到这种感觉的时候，那我要负起责任来照顾我自己的感觉了，对不对？
那所以也不能怨天尤人，不能骂这个说那个，因为这个感觉是你的，那你自己来负起这个责任，别人不需要来越界到你这边来替你负责任。
对，所以你一个负责任的做法呢，就是我知道我有这些感受
啊，
既然是你的感受，你可以生气，你可以害怕，你可以伤心，你觉得这都是你的感受。那如果这些感受你不喜欢，那你就必须要负起责任来，看看你怎么样可以处理这些感受。比如说有人就开始去上法院，就告他，把他弄个水落石出。他也是为他的感受负责，因为他就觉得好一点。或者有的人去写一篇文章啊，他写了以后他也觉得感觉好一点，或者他找个朋友讲讲，他觉得，所以他为他自己的感受负责，
这些都是比较正面健康的一个解决的办法。
对。那听的人呢，那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什么是你的呢？你就是你听，然后你会有你的感受。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听听讲说，哎呦，没那么严重吧，
是，
我们又变成一个去管人家的感受的人了。
是是。所以珍珍老师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了，就是说当我需要跟朋友谈谈我的感受的时候，那我们又重新有了一个不同的一个关系在那边，那么我说朋友听，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呢，朋友听的时候呢，也要知道这里有一个界限的问题，就是他说他的感受，那是他的感受，那你不需要去否定他，你进入他的感受里面大肆批评啊，或者是再给他一些新的什么导引啊，那么这个听的人呢也越界了。
听的人如果要说，他就问问对方说，你是要我听呢，还是你也要我说
表示一下我的意见呢这个听了以后给你一些我的看法呀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尊重界限嘛，他允许你进入到他的这个世界来，那你就进去，不然你就不要进去那么这个是无形的看不见的界限。这样说起来珍珍老师，我觉得我们好像无时无刻没有处在一种所谓的要掌握界限问题的时刻里了。
对，所以呢我们讲了这些的例子呢，我希望大家会越来越敏感。就是我跟人之间出了问题，可能我搞不清楚什么是我的事，什么是别人的事，然后我老想管别人的事。
是，我想非常谢谢珍珍老师哦，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又深入浅出哦，有很多例子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这个无形的界限啊、哦。我想让大家真的能够学到怎么样呢，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任，那也能够尊重别人的界限。
好的，好的，
好，
很高兴，
谢谢你，谢谢。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欢迎您收听良友电台为您制作播出的《幸福满家园》节目。继续呢，我们要来听上星期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孝顺儿子杨草根讲述他母亲的人生经历。在上次节目当中，杨草根说到一向坚强能干，认为靠自己可以战胜任何困境的母亲，在父亲突然死亡之后被生活打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要继续跟我们谈他母亲是如何从一个心灵精神死亡的状态下重新活过来，充满力量地面对现实的人生。
在我爸去世的那段时间，也就是办丧事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呢，就村里有一个基督徒老奶奶来跟我们传福音、
嗯、
像我们的那边村里基督徒很少很少，
嗯
啊，所以极少数里面的一个，
嗯嗯，
老奶奶她呢跟我妈说，你要不要信耶稣试试看，他是上帝，
嗯，
他可以帮你带好这三个孩子。
哦，那他问你妈妈要不要试试看，
嗯，是。
是什么情况他要让你妈妈试试看呢？
因为我妈妈试过太多的方法，
嗯，
之前的家族里的生病，我妈妈试过了其他很多神呢，
嗯嗯，
试过了很多科学医学，
嗯，
试过了很多金钱能解决的事情去解决、嗯、
那像这样子的对你妈妈来说生命当中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哈，
是
这个爸爸突然离世、
嗯、
那你可以了解到妈妈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会让这个老奶奶来跟她说你试试看。
我想从后来我妈妈跟我的分享里面，她最绝望的是，首先目前摆在前面的是三个孩子、
嗯、
怎么抚养长大、
嗯
啊、因为那个时候我13岁，我的大妹11岁，我的小妹妹还抱在手里3岁、
哦、是
啊，所以她面临的怎么养得大，
嗯，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我爸的所有的事业一下子没有任何交代，
嗯，
接下来他怎么接手，
嗯，
他自己的生命都顾不上，他怎么能有力量面对这么大的挑战，这些事业，
嗯，
靠一个人一个女人撑起整个家庭的事业和抚养三个孩子长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那边。
是，我想自己内心的这种忍受情绪上的痛苦都是很不容易的、嗯、
对，
嗯，
就是感觉好像突然没有任何的依靠，
嗯，
我觉得他自己的生命是突然就失去了一个安全，
是
失去了一个依靠。
可能 你们三个孩子会是他心中的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力量。
是，是。所以这个老奶奶说，上帝是天上的父亲，是孤儿寡妇的帮助和拯救者，他是我们的三个孩子的天上的父亲，虽然他失去了地上的父亲，但这位天上的父亲，他比地上的父亲更有能力，更有权威，更有慈爱，更能够帮你照顾好，所以呢，我妈妈听到这句，哎，好像他最需要的这个点好像有希望，所以他就愿意去尝试一下，去走进教会去信靠上帝。
哦，所以这样子他进到了教会，那么也接受了主，
接受了主。
是，那就你的记忆哦，
嗯，
那么这个对他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啊？这个转折我觉得是不但是他个人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在苦难中，也是带领我们整个家庭从一个走向灭亡，从此180度转变，走向一个又新又活的一条新的道路，有希望有盼望的道路的一个抉择，一个转折。就在他信之后，当然还是他要面对目前的情绪各方面的问题，他有好长一段时间，半个月几个月到一年，他仍然会处在一个很痛苦的阶段，那个时候教会就派弟兄姐妹，不管刮风下雨，他们哪怕骑着自行车，骑到半个小时，都有人每天晚上来我们家陪伴我们，陪伴我妈和我其他的家人，一起来入睡，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一起唱诗。
是他不能入睡，要，
因为他自己后来告诉我，他说他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我爸爸，都会跟他说一些话，然后他自己心里很恐慌，他晚上非常恐惧，好像会不会自己也死了，会不会同样被我爸爸一起被这个死神带走了，他有各种的杂念在里面，
所以有好一阵子他是非常恐惧的，
他甚至都他说都得了忧郁症一样，他无法继续生活，无法面对正常的生活，
那这个是去了教会之后
仍然还会
有的情况，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愿意每天来帮助他，
对，
是，那也就跟他一起读经祷告，
对，
唱诗，是，所以这一段时间都是母亲自己一个人在过日子了。
是的，他从我爸去世之后，他经历了最前面的几个月最痛苦的几个月，之后呢，他慢慢起来了，慢慢靠着神的话语要重新面对现实的生活，所以他很快又回到台州那个做生意的地方，然后进入教会，接触了那边的一个师母和一个另外一个老姊妹，所以他后来虽然是一个人在台州，但是他仍然弟兄姐妹和教会里的这个师母都保持很好的联系，每天都有一些一起的分享，一起的鼓励，所以很快他对基督的信仰越来越认识了之后呢，他就认识到上帝是一位真神，我们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里，
是，
渐渐这些道理明白了之后，他就最后想明白了一点，就是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拳头去保护自己的生命，
是，
保护自己的财产，一切的生命主权都在上帝那里，
是，
所以他彻底的打翻了他多年来跟我爸爸的一个梦想，一个心愿，
是，
然后要靠自己，
所以把你们送到武术学校去，
对，他把前面几十年的这个人生的追求和梦想和对孩子的希望彻底就打翻了，我记得那天他来到了武术学校，接我和妹妹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嘿，我们信耶稣了，我说什么是耶稣，我根本不知道，他说耶稣是什么什么，是你天上的父亲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爱我们，他会陪伴我们在每个痛苦患难当中，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把渐渐把这些他从教会里学来的对上帝的认识传输给我，那我说好的，我们就去吧， 我们去教堂吧。
嗯，
所以他就很快把我就接回去了。
接回去了就是不读了，
不读了，
学校不读了，
几年的武术，从小的学习的武术就放弃了。
嗯，
不要了。
嗯，
那我说之前说有正准备要去拍那个电影。
嗯，
哎，不剃光头了，你直接回家吧。我说太可惜了吧。
嗯，
哎，那最后真的就回去了。
嗯，
回去到普通的中学里面，
是，那就跟妈妈就等于是
对
一家人在一起。
所以那个时候才是我真正跟我妈一起生活的开始。
嗯，
我从小一两岁开始就没有跟妈妈一起生活。
嗯嗯，
啊，所以那时候才是我真正与母亲之间有一些生活上的联系关系。
嗯嗯，
我也看到她的生活，整个生活节奏，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嗯，那所以你可以体会到他的一种痛苦吗？
是，
也知道他夜里的那一种恐惧。
是，
啊，
所以我刚从小学结束，我要去申请初中。
嗯，
那个时候刚好是暑假，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嗯，
我就在家里待着，我就看到我妈妈生活里面只有唱诗、
哦、
祷告、
是
读圣经。
嗯嗯，
那特别是唱诗和祷告。
嗯，
因为她晚上仍然会有时候半夜就起来祷告。
哦，
嗯，
是，你看见这个信仰的力量在她生命中所产生的那一种激发，或者是那种医治。
嗯嗯 嗯， 嗯，所以他每天都在唱诗，他在做家务的时候他唱诗，他起来的时候眼睛开着他就开始唱诗。
嗯，
啊，那个时候很巧合就在家里玩电脑。
嗯，
游戏。
嗯，
那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电脑游戏中刚好出现一个弹键盘的游戏。
哦，
我按的这些键盘可以发出电子琴的声音。
哦，
哆来咪发嗦拉西。
嗯嗯，
哎，那我就开始玩，我开始玩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妈妈，我为你伴奏吧，你每天在唱诗。
嗯，
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心里有多么痛苦，唱诗对他有多么重要。
嗯，
但是我就开始，我说我为你伴奏弹弹。他说好啊，你弹吧。
嗯，你可是你有这个底子吗？
我从来没接触过音乐。
哦，
啊，我从小我就是上普通的音乐课。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连自己谱子都不认识。
嗯，
小学毕业，所以我就开始按他怎么妈妈怎么唱。
嗯，
唱的是音高我就去猜去摸索。
哦，
唱着时值节奏有多长，他延长多久，我就那个音按在那边持续多久。
嗯，
啊，我是完全从感性的对音乐的理解去抓这个音高和时值。
嗯，是
这样的时间大概有一两个月。
哦，
嗯，
就妈妈唱诗歌你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替她伴奏。
嗯，
是，
其实说是伴奏，我想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完全是为了玩。
是，但是我想对妈妈跟孩子两个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呢，也是挺温暖的，挺温馨的一个经历。
嗯，
哦，我相信妈妈心里应该也很得帮助。
嗯，
也很高兴的。哦，
是，
那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妈妈逐渐的从一种悲伤绝望，好像这种精神心灵哦，都已经进入一种死亡的状态了啊。
嗯。
那您在这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也就能够为你自己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打算？因为你已经从武术学校出来了，去到了一个普通的中学。
我自己后面的人生没有心灵一直得到我妈妈的喂养。
嗯，
他就像一个牧者在家里喂养我，他自己从领受的。那个暑假有一个机会，教会里一个基督徒办的一个音乐培训，一个月。
嗯，
我就去了。
嗯，
啊，我去了之后学了一个月之后啊，这个老师一个高中音乐老师啊，他后来就跟我说，你要不要继续学音乐，跟我上私人的钢琴课。
嗯，哦，
那个时候你说我有没有人生计划，我完全没有。
嗯，是，
我觉得人到那个时候还是不懂。
嗯，
还是不懂事。
嗯，
哪里有培训我就去，妈妈让我回普通中学我就好。
嗯，
完全是一个不懂事的一个小男孩。
嗯嗯，
所以我就去培训，培训结束之后就一直跟他上钢琴课，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哦，
那直到上了一年左右，对音乐有更深入的理解。
嗯嗯，
了解之后呢，
嗯，
我就发现这个音乐是我可以用来表达我自己的痛苦当中一种情感。
是，
当我弹到曲子的时候，我能 表达出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嗯嗯，
因为我从小没有学一些文化课，
哦，
所以我没办法用文字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
嗯嗯，
哎，所以这几个巧合都是在一起，这个音乐又是我能表达我自己想要说的东西。
嗯嗯，
又可以在我们家里为我妈妈伴奏，甚至后来我们家里就有一个小组，然后就是祷告会小组。
哦，所以妈妈可以带领一个祷告小组。
那个时候我相信这个小组的设立是为了他自己生命在这个群体里有更多一次的，祷告机会和操练机会。
啊，
所以他不是带领，他只是设立敞开这个门，可以邀请其他的牧者，成熟的牧者过来，一起祷告。
是，那真的是显然妈妈整个的生命哦，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他对神话语的追求，那的确有一个完全崭新更新的一个新的生命啊，
是
是。那现在妈妈的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她现在的主要的工作全时间就是在传道讲道，
哦，
然后呢大部分时间去探访一些教会里有需要的人，
嗯，
啊，去安慰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见证去鼓励他们，影响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他还有一个恩赐，我看出是一个祷告的恩赐。
嗯，
经常有很多家长，他们都会经常邀请我妈妈去跟他们一起分享，去为他祷告，引导他们。
是，我们非常谢谢杨草根愿意在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您和您母亲的生命的经历，谢谢您，
谢谢。
草根母亲的故事见证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有复活和医治的大能，他的爱总是我们生活的力量。让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把耶稣介绍给身旁的亲人朋友，让他们也能得到耶稣的爱和复活的能力。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真